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接下来这一段时间的课程。那实在讲哈，那我们在这堂课说课程实在是觉得有点不敢当哈，因为真的是互相学习。那我记得在两年前在台北教会，我也跟大家一起学习过，一样是教员进修会，那一起学习过一些音诗颂方面的课程。那一次在我回去之后呢，我觉得其实收获最多的是我自己。那所以这一次我们北区再一次让我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学习，我是义不容辞，因为我觉得我能够再从各位身上再获得一些东西。那这一节课我再重申一次哈，是诗颂守在喜乐和侍奉。那在中午吃饭前啊，我们的孙姐妹跟大家一起做了一些调查，那我发现说我们选这一堂课的同工人数很多哈，这个让我感到压力不小。那但是呢，相对的也反映出你们大家都希望能够透过这一堂课里面得到一些东西，那也很感谢神哈。好，我们讲诗颂。那我这堂课呢，我会分大概两个部分哈，两个部分。那前面这个部分大概跟大家沟通一点观念，那后面的部分就是在于我们实际上应用的时候啊，我们在教会做一些诗颂啊，或者是做一些诗颂教学，或者甚至我们自己在教会唱诗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很多很多的东西。会来应用一下。好，我这边没有名单哦，我真的很想点名呢，虽然我不认识你们。不用拘束，虽然刚吃饱，我问一个问题，看有没有人能够告诉我，诗歌，它本身这个诗歌，它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意义？它带给我们人是什么意义？歌颂神，歌颂神，没错。那但是它真正，它为什么会有诗歌这个东西？这个是一种反应，反映出什么？人类最深处里面心灵的声音，人类最美的心灵深处的声音，这个是诗歌。最美的声音做什么？把最完全的东西献给谁？献给神。好，这个是诗歌，它真正的意义是在这边。同时啊，第一个我刚才前面讲说，它是我们人类对神敬仰最深处的最美好的一个心灵，我们心灵的声音。那第二个，它同时能够带给我们什么？它是我们心灵征战的利器，不是那个力大无穷的利器，是锋刃的那个利，刀刃的那个利器，懂我的意思吗？懂的话点头一下，谢谢。是心灵最深处最美好的声音，对神的敬仰，还有最心灵征战的利器。我们人活在世界上，我看到我们北区这么多的年轻学子能够来到这边来，表示大家对今天的课程都希望有所获得，很感动哈。不过我们活在世界上，尤其我们在大台北地区，会遭受到更多磨难的一些征战。难就难在这边哦，我们活在世上，难就难在这边。所以诗歌它同时能够带给我们这一方面的正确的引导，这是一个它最有意义的地方。好，再来，我们为什么要唱诗？ 我们为什么要唱诗？我们的那个十诫有没有讲说不唱诗就是犯罪？没有啊，就是犯了神的诫命，没有。我们为什么要唱诗？好，大家都有圣经对不对？请翻开诗篇69篇30、31节。好，诗篇69篇30、31节。好，我们翻到，我们一起来念好吗？69篇30节跟31节。好了，我们一起来读哈，开始。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以感谢称他伟大。这便叫耶和华喜悦，胜似献牛或是献有角有蹄的公牛。好，阿们。每一位教员都知道这个是谁写的，大卫的诗哈。这是大卫的诗，他是我们非常圣经里面非常有名的作词作曲家啊，就是大卫王。他在这边提到说，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他本身就很清楚的知道诗歌能够带给神莫大的喜悦。31节重点在这边哈，31节。这便叫耶和华喜悦，胜似献牛或是献有角有蹄的公牛。好，每位教员都知道，都看得出来，我们在旧约时代常都要献祭。那献祭最好的祭物是什么？牛羊，对不对？牛跟羊。胜似献牛，请大家注意这边的胜似献牛，这边的献牛两个字是指金钱财力，后面强调或是什么呢？献上有角有蹄的公牛，这代表什么？我们在侍奉上的什么工作能力，我们的能力，人的恩赐，人的能力。所以这边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诗歌纯净的献上诗歌，向神献上诗歌，比我们献上金钱与我们的能力还更好。所以献诗歌诗颂啊，诗颂本身它是比任何的侍奉还更有意义。当然前提是不是本身唱诗这个行为，大家应该懂我的意思哈。我们后面会提到，这是第一点，为什么我们要唱诗的第一点？我们唱诗更胜于任何侍奉啊，这个是我强调的。再来第二点，唱诗有什么功效？它能够让我们得到神的能力。大家都知道，扫罗王，他是神所拣选的第一位什么？哪一国的国王？以色列人的国王，对不对？他是第一任。但是后面他自己的观念错误，他以为他的能力很好很强，所以才有办法当上国王。于是他开始骄傲了起来，扫罗王。因为骄傲这个东西让魔鬼留了地步，对不对？哦，我现在讲大家都知道哦。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大家顺便去反省一些事情。让魔鬼留了地步，于是乎邪灵工作，神就说：“我不要你了。”他不要扫罗当王，便开始拣选了大卫哦，预备接续做王。那个时候大卫呢，他只是一个少年啊，会唱诗歌献给神的少年。那扫罗王其实他心中有神，但是他自己本身的弱点胜过对神的敬仰，丢了这个位置，丢了这个王位。邪灵工作，诗歌是大卫的强项，于是神安排大卫进入到王宫里面为扫罗王献唱。请翻开 撒母耳记上16:23，撒母耳记上16:23。OK， 翻到我们就一起来念哈，预备开始。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大卫就拿琴用手而弹，扫罗便舒畅爽快，恶魔离了他。阿门。这边告诉我们，诗歌它能够战胜恶魔，因为得到神的能力。第三点，大卫王他本身诗颂是非常有恩赐的，请翻开 诗篇42:8。好，我们前面这个部分会一直先看我们圣经的这几个章节去印证一些状况哈。诗篇42:8，好，好了吗？好，我们大声念好吗？预备开始。看到了哈，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给我生命的神。那我们每一位教员是不是每天晚上的祷告也同时这样的感谢神，让我们度过平安的每一天，有没有做这样的祷告，这样的一个颂赞，这样的颂赞对神来说非常有意义，他非常喜悦的事情。祷告跟诗歌，那其实诗歌就是祷告。那我们不，我不晓得说我们每一位教员每一次我们每天在教会唱诗，哦，开始会前领诗，然后就开始请翻开第几首，然后就开始唱。哎呀，我发现到一个问题，说哎，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好像唱诗越来越小声了？好，是嘴巴的声音越来越小声吗？我指的小声是说，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透过诗歌本身的歌词传达到神的面前，不是声量的大小声。好，这个我有注意到这样的问题。那待会呢，我们会透过唱诗的实际应用来了解它的差异性。好，我们为什么要唱诗，就这三大点。唱诗胜于任何侍奉，唱诗能够得到神的能力，以及我们本来就应该要唱诗颂赞神。好，再来，我们唱诗应有的态度，有什么态度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这个跟我前面讲的其实有息息相关的。我说我们后面来看，大家看到就知道。我们一开始就来翻重点，提摩太后书2:21。提摩太后书2:21。好，从这个章节里面，我们待会再念哈。这个章节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大卫王他在少年的时候就蒙神喜悦。为什么？一起来读，开始。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哎呀，这第一句话就开门见山了哦。人若自洁，如果我们懂得洁净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洁净我们的行为，才能够做神贵重的器皿。啊，有没有反省到这一句话？要做神贵重的器皿，好像很容易，但实际上真的是不太容易。再来，贵重的器皿哦，我们是要为了 我们要如果我们自觉脱离卑贱的事，我们要做贵重的花瓶吗？还是贵重的艺术品？不是，我们是做贵重的器皿，我们是仆人。但是我们所的做的这些工，它的价值远超过在世上的任何工匠。大家，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观念。其实，早上传道赖传道他的一些勉励当中，就已经很强调这个部分了。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再一次强调，我们只是神的工具，传福音的工具，牧养人的工具，但是必须要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才能够合乎主用。这个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我们今天的重点。那不过呢，我们这堂课是毕竟是诗颂啊，诗颂带给人的意义远除了这些还有很多。我现在讲的好像哦，大家就可能听到可能觉得哇，有点吞口水的感觉哦，就是有点难处的感觉，因为这个标准实在是蛮高的哈。不过呢，为什么传道要我们每天要聚会，至少安息日一定要守安息日，要听要吃灵粮，这些对我们每一位教员都是只有益处啊。他真的觉得有绝对的益处，这个是本来就是该守的诫命嘛。哎，讲到这个，大家知不知道我们从神创造世界以来的第一条诫命是什么？啊？我这样问很奇怪，对不对？从神开始创造世界以来的第一条诫命哦，他还没有规定诫命的时候，十条诫命以前就有的诫命是哪一条？没关系，打错不会打屁股啦。哪一条？所有的教员啊，这嘴巴都在打开，可是都听不到声音啊。啊啊，不能吃三恶果。还应该，我再暗示一下，还没有人类的时候就有这条诫命。还没有人类的时候就有这条诫命，安息日，对不对？安息圣日，从哪里可以看出来？神创造世界第几天休息？神有没有工作？他也没有工作，他到第七天他也是休息啊，万物都休息，所以安息日本来就是该守的诫命啊。不过我们时代在改变。哦，我不是说时代改变然后就可以不守了哦，不是，是真的我们有很多为难的时候，公司你的工作状况都不，每个人工作状况不一样哦，但是如果我们有机会要守安息，真的要去，为什么？为了得到神的祝福。神的祝福不是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得到的哦，你们现在还年轻，再过十年二十年，你们会很清楚知道神的祝福在哪些地方会给你们，这是带有祝福的应许，带有祝福应许的诫命就是守安息日。这个好像有点接近题外话了。好，我们提到拜神需要以心灵和诚实，在哪一个章节？神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是哪一个章节？请翻开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开始。好，阿们。神是个灵，所以拜他需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他这句话有没有告诉我们要用什么祭物来拜他？没有，只有两个，心灵和诚实。讲到这里啊，嗯，我当然是有看到一些比较，需要跟大家提一下的哦，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信徒 在教会里面跟在外面的行为是不太一样。我现在不是指什么事件，其实我觉得神看的是我们的心。我们即使在用在完好的表现让大家所见到，让其他信徒所看到这一面，其实那都是没有用的。我们刚刚的诗篇就已经告诉我们了，要得到神的喜悦，胜似献牛或是献有角有蹄的公牛。这句话就很清楚知道，神是看我们的灵，不管你的口才怎么样，不管你唱诗唱得好不好，也不管你本身的其他的能力是不是高过于人，神不是在看这些，这个相信大家也都很清楚。所以只是我在面会这边提，是因为需要大家再去反刍一下这句话的意义。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来到大同教会这个地方来坐在这边，是因为跟我们比较跟我有比较友好的同龄相约来到这个地方我才来吗？还是大家觉得我来到这个地方我是想要真的得到一些东西？那得到东西有很多的原因，有可能因为老师或传道的一句话你就受益良多，那也有可能你在这个地方我听到老师讲的我其实都懂啊，但是我们有没有做到这一点，让我们有多一些反省自己的时间。就在此时此刻，如果你真的想得到这些东西，你有吸收到的，它就会是你的，你的灵层也会更上一层楼，才更能够合乎主用。这个是今天的我给带给大家的一些东西。不管以后大家去参加任何的进修会还是什么样的一个灵修会，也希望能够抱有这样子一个态度去学习，我相信神都会施恩祝福各位。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九节，我们来听听看保罗怎么说的。以弗所书五章十九节，诗歌应该怎么样呢？我一起来读好了。以弗所书五章十九节，预备开始。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阿们。这里面这个章节里面有提到横向的，就是我们同工之间横向的一个关系，怎么样呢？我们再看一下，眼睛看就好了哈。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我们同工之间是不是达到彼此扶持的这个功效？同工之间有没有达到勉励对方、鼓励对方的这个工作？这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不管是诗歌的侍奉还是其他各方面的侍奉，它其实都是并驾齐驱，都是相辅相成，不是你一枝独秀特别的优秀就显得出效果就看得出果效。这个加油。诗歌我刚才前面讲说带给人会带有神的能力说个小故事小见证哈。在早期在我们那边我们西山区有一对祖孙相依为命他们的生活非常的清苦，非常的清苦。那后来呢，这个老阿嬷呢，她得了重病，然后当时当然也没有健保啦所以也没有钱现太多现金去看医生，可以说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看医生，交通也不方便。所以说这个阿嬷呢，她就重病，常年卧病在床。那这个小孙子他当时才九岁，他平常他就看到这个阿嬷不仅仅是带给他一些生活上的照顾以外，也常常把神的话告诉他，教他一些简单的诗歌。这个小孙子他就铭记在心，他从很小他就常常听到这个阿嬷会唱的诗歌就是那几首，但是呢他就记在心里面。于是呢他看着他的阿嬷卧病在床，他也不知道怎么办，他才九岁 他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想什么办法去救这个阿嬷，他就想到说，阿嬷告诉我，我们要靠神，要向神祷告，要靠神。然后呢，他就心里就一直这样想，对，单纯的凭着对神的信心，单纯的信心，然后开始唱诗歌。他一直唱，一直唱，他唱的就是那几首诗歌，阿嬷教给他的那几首诗歌。他一直唱，一直唱，他想说，我们就是阿嬷就叫我们要靠神，就一直唱，反复的唱，唱了好几天。当然不是24小时了，他就是在照顾他阿嬷的时候就这样子，他就知道他有这样的信念，他就唱诗。结果没有想到，没有多久，没有到一个礼拜，阿嬷的病就好了。这是实实在在的见证，跟大家一起分享。所以我觉得诗歌，他为什么这个小男孩，他能够因为透过诗歌，让他阿嬷卧病在床的阿嬷得到医治，当然不是说他歌唱的好听啊，重点是他有纯正的信仰，单纯的信心，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果效。那但是反问各位，我们现在唱诗，我们是唱给谁听？就是这句话，我们现在唱诗，我们是唱给谁听？常常参加很多的联谊聚会，有很多教会有诗班啊，唱诗班都训练得很好。但是呢，我印象最深最深的是我们北区有一间教会的老人诗班。那是长青啊，长青诗班。我第一次光看这一班的长青诗班唱诗的时候，我感动的流下泪来。我觉得那个很神奇。那次的经验，那次的体验让我感到非常的震撼。为什么？说真的，那个长青诗班，顶多也只有两个声部，没有多到四个声部，但是透过他们唱诗的信心的表现，我真的从他们的唱诗的表情，我看到他们信心的表现，很可怕，那个感动真的很可怕。我那时候我就哭了，我还记得很清楚，那个是一位女执事，我们北区的哈。那一次我看她唱诗，我唱的我整个鸡皮疙瘩都起来，又一直流泪，因为我觉得怎么有办法有人唱诗，在侍奉的做侍奉的工作的时候，能够带给我这么大的震撼。那我们呢，我们现在唱诗，我们参加教会的一些诗班，我们唱不管第一部第二部甚至到第四部，我们是不是都能够唱到这样的给人这样的一个感动？我觉得差在哪里，他在我们是不是由心发出而已，就是这样子而已。好，那其实啊，我从前面就跟大家一起看了这么多的章节，其实大家应该也知道说这些基本的，好，其实我讲的都是基本的，对不对？对神唱诗服事的基本的道理，但是我们都有做到吗？这个是希望大家回去之后都能够好好去努力的空间了。好，我们先来唱唱诗吧，坐在这边很累了齁。先翻开诗歌赞美诗58首，这首诗歌呢，我们先唱一遍第一节，我会告诉大家它对我的意义是在哪里。那我相信每一位教员也会有一些诗歌对你们来说有一些意义，特别的意义。那我们先来唱这一首。第一节就好了。一、二、三。 好，那我先跟大家介绍为什么我喜欢这首诗歌哈。当然诗歌我喜欢的很多很多，不光是赞美诗里面的，外面的也很多，不是，其他诗歌本的也很多哈。那这首诗歌耶稣领我，是我记得很清楚，在我国中二年级的时候，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背景，我是泰雅族人啊，花园教会，花园不是花莲，花园教会，泰雅族教会西区教会的曾姐妹，那我本身是清泉教会的。好，我在国中的时候有一次跟我的爸爸，好，我的父亲到雪霸国家公园那边，就是快要到大巴尖山那一带，我到那边去跟着爸爸去那边工作，暑假的时候，对不起，在暑假的时候跟爸爸到那边工作，做什么呢？种香菇，种香菇。其实我们那时候还是孩子，那爸爸那一次呢，除了带我，还有带我一个表哥，我自己的表哥，他跟我同年。结果呢，我们到那个地方是要在那边住一个礼拜，住在公寮里面一个礼拜。结果呢，那我们种香菇的地方，香菇园有好几个地方，那但是呢，那真的是深山，深山里面没有路的，没有路的，那只能透过一些树，奇特的树，去记那个路线。那结果我爸爸就带我们，在第一天的时候带我们到其中一个某一个香菇园里面工作。然后我们采了一些香菇就背回那个公寮，结果呢到了第二天，我爸爸就认为说，哦，你们去过那个地方了，那第二天就交这个工作就交给你们，那我要到别的地方去做，去看我的打猎的时候的所设的陷阱。那我们就想说，哎，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反正我除了我还有表哥，然后我们就去了。结果我们是吃完中饭才过去，那我凭着第一天去的印象的路线，我就去，我们两个就去那个地方。你们知道吗？那个地方很远哦，从公寮要下到一个那个山脚的河床，要越过好几个大石头，要跳那个大石头才到对岸去。那我们肩上背的是竹篮子，然后跳过那个河床之后呢，还要再进到深山里面，大概还要走半个多小时的路。就这样子，我们两个国中二年级的小朋友就在那边采了第一天学会的香菇，放在我们的篮子里面。回来之后呢，我们就想说，哎，应该没问题吧？那个时候已经时间已经4:30，快5点了。我们想说，其实有开始有一点点害怕了。为什么呢？因为天色慢慢暗了。然后我们在回来的时候呢，就跳过好几个石头。哇，奇怪呢，肩膀上面没有香菇的时候，跟有香菇的时候重量差很多哎。然后回来的时候，两个人的肩膀哦，我记得那时候我大概背了30台斤的香菇。30台斤，大概20多公斤哈，然后呢，要跳过那个石头，那时两个人又很害怕说那个石头上会有青苔，又很怕害怕滑倒，但是我们还是很惊险的度过了。哎，结果呢，过了好不容易过了那个河床之后，我们又开始要进到对面的，就是我们原来的那个公寮那边那座深山里面。一进去啊，完了，怎么样呢？我们开始天色真的开始暗了。那个之前从公寮下来到那个地方的路线已经是没有办法去记的，那更何况是我们天色已经暗了。结果果不其然，我们进去之后大概十分钟哦，我们已经伸手不见什么五指了，我们吓死了，我们那时候好害怕。我们当场，我跟我那个表哥，我们两个真的很单纯，怎么办？怎么办？我那个表哥一开始还很有信心说，没关系，哥哥保护你， 屁咧，哥哥保护我，我保护他，因为他先哭的。好，不好意思，讲了不雅的言语。好，结果呢？结果呢？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们俩开始猜，哇，到了岔路，好像这个好像是山猪走过的路，那个好像是那个山枪走过的路，已经搞不清楚了。然后哥哥就说：“哎，我们走这边看看。”结果呢？哎，往他所带的那条路里面，就越走越离谱。哎，怎么会有一个小溪流？我们来的时候没有啊，就越来越紧张。哦，因为我们的雨鞋开始有水的声音，就知道是到了溪流。哦，那时候两个人不行了，开始哭哦，怎么办哦？就开始真的是紧张到相拥哭泣，怎么办？就一直怎么办？然后呢，我们就两个小孩子就说没关系，我们要靠神。哦，传道都说我们要靠神，就真的很单纯了，靠神。我们当时就立在那个地方，我们走迷了路的那个地方，就在那边祷告。结果祷告完毕，祷告很久，因为两个人就一边哭一边祷告，求神带领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迷路了，而且是没有路的地方。好，我们祷告完毕之后，哥哥就说我们现在就往前走，我们看神带我们到什么地方，我们就开始走了。我们在开始祷告完毕开始走的那时候，就开始唱这首诗歌，耶稣领我。结果呢，唱我们只记得第一节的歌词，就一直重复唱第一节。唱着唱着，我们不知不觉的就走到了我们公寮下面，大概距离50公尺下方有一个旧的香菇园，就是用过的香菇园。我们对那个地方我们就有印象了，哎，我们走到这个地方来了，我们就好开心，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公寮就在它上面那个地方。哇，我们真的是两个小朋友哦，就这样子找到了回家的路，回到了我们的公寮。我们在那个地方真的是哭了很久，我们找到路的时候，我们也是在那边唱诗赞美神，在那边祷告，向神祷告赞美他。所以这首耶稣领我到现在我没有忘记，我本身亲身经历过的见证。那我们现在在请大家陪着我去想象那个画面，再唱第一节前奏。在我们人生道路上，或许都会碰到很多类似的状况。一开始，耶，大家一起唱哦。
冷日夜，几只狗冻，有
那我刚刚讲的见证是在身上小时候所遇到的状况。那我相信各位教员在你们身上有很多属于你们自己的故事。那其实有人问过我说，老师啊，到底要怎么唱才能够唱好诗歌？你们听得懂他的问题吗？能够唱好诗歌这个问题，已经摒除了有美好的声音，摒除了所谓的技巧跟一些条件，不是的。好，我前面所说那么多话，再次强调说，神是看我们的心灵，我们怎么拜他，神是看我们的心，单纯的信心，哦，远比什么献祭都来得更有意义。 好，这是我所强调。相对的，诗歌这个东西，它带给我们，带给我们我们的前我们的就是我们以前我们的爸爸啊，这样几十年前的那些弟兄姐妹，诗歌有它绝对的功效，有很多这样的见证，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但是要能够唱好一首诗歌，真的是要完全从心灵发出的。那如果说刚刚这首耶稣领我，我本身没有这样亲身的经验，我可能到现在唱这首诗歌，我都觉得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动啊，或许。但是呢，诗歌本身它真正的意义是在给人力量。那我们得到这个力量了吗？好，那在今天这堂课，我顺便问大家一个问题。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不知道哈，诗歌或者外面的一些零零总总的一些外面的一些歌曲，请问是先有词还是先有曲？啊？什么？表决一下好不好？那个先有词的，觉得先有词的请举手。好，放下。哦，那另外一个不用表决了嘛，哈，就是先有曲是吗？好，其实正确解答是先有词。你那个作曲家、作词曲的这个人，他一定是对某一件事情有所深切的感触到，他才做得出来这个词。曲，它是附属的。它是能够衬托出那个词本身的意境的东西，它的意义是在这边，这样你们知道吗？本身是先有歌词，先有深刻的体会，才有这些东西的出现，才有曲的出现。好，137首。主是我良友，哈，我本来想说今天要准备一些外面的一些新的诗歌带给大家，但是我发现我们没有什么时间来学新诗，所以又担心说很多人有些会唱有些不会唱啊，干脆赞美诗310首是最好的典范。哈，主是我良友，等一下啊，不好意思哈。我刚刚为什么先问各位说先有词还是先有曲，就是请大家着重在他的歌词的部分。开始。好，这一首诗歌大家觉得啊，表决一下哈，它是一首非常悲伤的诗歌请举手。它是一首非常感谢神的诗歌请举手。啊，大部分放下哈。它是对神满心的感谢，主耶稣是我良友诶，主耶稣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诶，比一切更可夸，我有你比拥有一切还更值得。哎呀，这是满心的喜乐跟满足，才有办法很愉快的唱出这首诗歌。再来一次。 要多出几个笑容出来，然后多出一点笑脸出来。那唱诗其实本身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子。你要去知道这首诗歌它是什么，哦，就像我们，告别式的时候，不就是唱那几首诗歌吗？对不对？要适合的诗歌才能够拿出来唱。如果说，这个不用，大家都知道哈。这个告别式唱的是这么哀伤、这么安慰人的诗歌，那但是在这首诗歌，它带给人的情绪的表现，不应该就只是这么沉闷啊。甚至你高兴你就站起来唱颂赞神，这也是应该，这也是值得。在过去几年前，我跟教会去到那个台北那边去访问，那边是没有教会，那我们就到了一个我们。借了一间五旬节的教会的会堂，哦，就跟他们一起聚会，一起联谊，哦，结果呢很好玩哦，因为我们教会没有这样的习惯，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无可厚非。怎么样呢？当我们的他们安排我们的传道啊执事上去做见证勉励，因为他们喜欢听我们的传道的勉励，结果就勉励之后，哇，下面那个他们有翻译啦，当然是翻成泰国话，他们才听得懂。结果呢，哇，听到感动的时候怎么样，我们给他们吓了一大跳，哦，我们耶稣教会的信徒吓了一大跳，哈利路亚，他们听道理听到感动的时候，他们就哈利路亚，就是赞美，就是赞美神，那我们信主耶稣信了这么久，我们对神的任何的情绪有这么直接的表达吗？我当然不是非常推崇他们这样的一个做法，只是我觉得我们对神的敬仰、对神的感谢，我们就可以很直接的表现出来。最简单是从哪边？诗歌嘛。神既然是最喜欢我们献诗给他听，最能够蒙他喜悦的事情，献诗，我们是不是能够透过诗歌，透过诗歌唱诗时的祷告而得神的喜悦，这是我们要去想的一件事情。好，我们再唱一首很好玩的一首诗歌。为什么我说好玩呢？请翻开94首，94首主恩长存也是颂赞的诗歌哈，颂赞的诗歌。还在开始以前，有没有弟兄？我相信应该都有那个领诗的经验，哦，这时候头又低下来了，啊，头又低下来了，啊，好，啊，我们请1、2、3、4、5，啊，第五排这位弟兄好了，灰色上衣的弟兄，你有领事的经验吗？就是你了，啊，好，有领事的经验对不对？好，你赞美诗先合起来，我来考你哈，来前奏。你听哦，来，你就直接弹。听出来了吗？停，他是几拍的？3、4拍。你觉得肯定吗？我是没有准备奖品啊。应该是哦，我跟你说答错你会怎么样？会不会哭？哦，其实他答对了哈，就是4、3拍，不叫3、4拍。好，请坐。不过我相信他在教育指的会没有错。那为什么我觉得很好玩呢？好，我们来一起唱。1、2，来。 这个有的诗歌他听起来的旋律就会觉得诶好像有时候为什么是四拍，有时候听起来又像四三拍，好，所以我们谱要看清楚。好，我顺便做个调查，我们北区的教会新诗赞美诗有常唱吗？哦，有的有啦，有的有哈、哦。那没关系，我本来想说今天是不是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新诗赞美诗里面的天使歌唱？那为什么呢？我特别推荐这一首诗歌，是因为第一个，除了它本身的四个声部的设计是非常的完整，而且呢，它的歌词意境里面是非常有画面的东西。天大地大，爸爸爸爸爸，天使歌唱在高天。哇，一开始就觉得哇，有天使就在我们头上围绕的感觉。哦，我们唱诗，你就是要有这样的画面出来，你才有办法把诗唱得好啊，各位。唱诗要唱得好，是要把它歌词的意境完全的表达出来，你才唱得好。真的很好玩哦。有时候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发现到说，诶，为什么有一些老阿公老阿嬷，他们唱诗会自己唱在那边掉眼泪？为什么？他们可以透过诗歌反映出他们从神那边得到了什么什么什么零零总总各样的见证。哇，画面都出来了。所以诗歌真正带给人家的意义是在这边，而不是我们单纯像唱诗班，我们诗班里面训练有素的四个声部啊，那当然是更好。只是如果能够透过歌词的意境表达得更好，就像我们外面的一些评审老师所说的，你要去讲故事啊。为什么要唱诗？为什么布道会需要诗班？你要透过诗歌讲故事给这些慕道人、慕道者来听，让他们去感动，透过诗歌的旋律，美好的旋律去感动别人。哦，诗歌是这样子啊。帮我想一下，那首诗歌第几首？那个。好，我们来翻那一首，第几首？九十还六十？啊，完蛋了！这么常唱，就不知道第几首。九十是吗？啊，为什么跳这一首呢？这首也很好玩。诗歌，我现在要讲的是什么？诗歌不是只有它本身的谱子上面的节拍可以利用，我们还可以转换成别的节拍。那我们这一首又是大家很熟，对不对？连儿童诗班不是，我们儿教组的小朋友也都会唱，少年诗歌有嘛？哦，来，我们这一首《数算恩典》。停，大家看到我们赞美诗四分音符一百，代表什么？差不多是这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滴。哦，它是，懂我的意思吗？这个速度。我现在讲的你们懂吗？四分音符一百，我大概是一百是这个速度的话，差不多吧。哦，它是八分音符，就是它的半拍是，叭叭叭叭这样的一个节奏，哎。 真的背不起来第一节的哈，除非你是刚受洗的啦。你这从小受洗，你就不会唱，在从少年班就会唱了啊！哦、你起来哈，哎，不过呢，有条件的，如果那个年纪比较年长一点，跟我差不多的哈、哦，年纪跟我差不多的，偷瞄一下可以了哈、哦。我们再快一点点哈、哦，这首诗歌，它让我们去纪念神给我们的任何的恩惠。我们有透过这首诗歌，我们去想一想有什么。一定有，就看你的心感觉到感觉不到的问题。好，来，快一点。啊，这位戴口罩的弟兄，呵呵，我看你我真的很佩服。你是重感冒是吗？感冒还是受伤？啊，你长得很帅呀、啊，干嘛要戴口罩？啊，好辛苦了哈，这个重病还来参加这个教员讲习会。诗歌，这首诗歌啊，我们讲到这首诗歌数算恩典啊，我们刚才唱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有那样的一个感觉出来？透过诗歌，它带给我们的，除了对自我的一个感动之外，不是，你自己没有感动的话，你怎么去感动别人？就是这样子。我发现我们有很多教会的那个儿教组的小朋友。到了诗诵课的时候，很奇怪呢。我记得我小时候，我是儿教组的学生的时候，我是很少在看赞那个儿童诗歌本。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教的学生，他们要透过儿童诗歌本，他们才记得起来？是变笨了吗？是这个问题吗？责任在哪里？老师教的不好吗？也不一定啊、哦、我相信老师，每一位老师，你们都很尽心在教小朋友。但是如果一首诗歌，它没有办法让我们的小朋友在家里就能够朗朗上口，在家里就能够把歌词背起来。儿童诗歌的歌词很简单，不难。那请问你教他们，我们教他们这些诗歌有什么意义？我们教儿童每一首诗歌，如果没有办法帮助他在生活上遇到困难的时候发挥这个作用，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剩下的是什么？剩下的意义是在哪里？哦，就是布道会小朋友的献诗哦，要在教会里面献诗才唱得到这些诗歌哦。怎么变这样哦？我们小时候，我小时候，我记得我们很少看到那些儿童诗歌本诶。当然那时候的材质也不是很好，那字也很小，印刷的也不是很清楚，但是真的是用不太到。我们会唱的诗歌就很多很多。那我们儿童诗歌，我想想，现在有一首小朋友很短的诗歌，你们会唱吗？那个祷告，教员会唱吗？每一天要祷告，有没有听过？老师，老师们，我要天天向耶稣祷告。没有？你们是儿教组没错吧？ 我没有跑错班，没有嘛齁、哦。哎呀，我们教员们齁、哦、我们自己回去要把这些儿童诗歌，不是叫你们熟记啦，至少你们要知道有这首诗歌，这些诗歌啊。我们本身没有把自己装备好，我们传下去会剩多少，好不好？不要看是儿童诗歌就不去唱它。当你们以后有机会当爸爸或妈妈的时候，你们就会知道、哦、儿童诗歌带给我们的孩子会有多少的满足哦，真的哦。就来，你会唱祷告，来唱一下啊！就看到我们的孩子在那边比手画脚，一边唱，哎呦，那个满足真的是非常非常多。那个小朋友也获得满足，爸爸妈妈你们啊，以后你们当爸爸妈妈的时候，你们也获得很多的满足。我们做教员的，我们要带给他们的是什么？我们要协助我们的学生，辅导我们的学生，让他们能够获得更完整的宗教教育，是我们的责任欸。如果我们自己，我再重申那句话，我们自己都没有装备好，我们传下去有多少啊？这个很危险哈。好，我们再唱一首诗歌。有没有现场觉得有哪一首诗歌？赞美诗的诗歌你很喜欢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有吗？有没有？一定有嘛。哎，大家都很客气哦。好，多少？156吗？196是什么？196吗？好，哪一位姐妹提的？啊？有声音出来啊？这声音是哪里来的？天上来的。196，好，哪一位姐妹？是你吗？嘿，分享一下为什么喜欢这一首诗歌？啊？柔美福地，好，轻快，你喜欢它的旋律，好，来，我们来唱一下196首柔美福地。好，这一首柔美福地， 哎、欸，真的不分享一下吗？哦，不用了。哦，很客气哈。耶稣恩友是多少？263吗？好，263首。这首耶稣恩友，有很多的教会诗班很喜欢唱这首诗歌，因为它可以再加上第五部的旋律进来。好，应该都知道哈。如果我们是比较资深的唱诗，是诗班的班员，应该知道哈。那这首诗歌它本身的旋律跟四声部的配置，它的位置都到达的非常完整哈，非常好。它的意境也很能够勉励我们大家在座的每一位。我们现在来唱这首第一节。第一节，一起来。前就停，四声部有没有办法？可以哈，好，会第二部的请举手，不要客气，不可能这么少啦，台北人，好，开玩笑哈。好，如果会唱第二部的，会唱第三部、第四部的弟兄姐妹，我们尽量唱出来。哦，就像我们现在，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教会。当我们唱一首诗歌非常感动的时候，非常觉得哇，那天的圣灵、哦、在我们身上运行的非常感动自己的时候，不妨将神的诗歌弄到最美好。我们一起来第一节就好。如果可以背更好，第一步加油，多少平安，你们有去想歌词的意境吗？我们一起来看他的歌词。救主耶稣是我恩友，这是肯定句哦。负我罪孽担我忧，这是感恩哦。我现在讲这个是要你们的心境啊，需要去转换啊。何等奇妙，我主恩宠，能将万事向他求，我可以将所有的事情，包括讲不出来没有办法跟别人讲的事情，都可以向神求。第三行，多少平安我们作诗，多少眼泪冤枉流。为什么要这么夸张？我是在表现这首诗歌带给我们心里的起伏是有所差别的。第四行，都是因为未将万事 提到耶稣做前球这句话，有没有带点那个自己很怎么样后悔啊、哦？自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将所有的事情，没有那个信心带到神的面前，这样的一个心境是在第一节里面所展现，到第二节、第三节可能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歌词的进展的不同。我们再唱第一节就结束。这首诗歌很容易感动人哦，我前面讲过，它四个声部的旋律的配置，跟它歌词的搭配度是非常的契合。三节，它每一段的故事都不一样，所以如果大家用心去看赞美诗里面每一首诗歌，它都能够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感动。为什么？因为诗歌就是祷告。希望透过今天这堂课，能够让大家对我们的诗歌、我们的赞美诗里面每一首，好好的去看它的歌词。当初这些作词的人，他是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心境写下这些词，我们要去感受。当我们得到这种感动的时候，我们又能够多得到一些力量。彼此代祷，大家同心默祷。阿们。